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家网的创办人曹盛豪曹博士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不管是对于房仲还有个人品牌的建立的创办过程。那曹博其实是我的同学，那他同时也是在台师大有当助理教授，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曹盛豪 Harris。
那我要请曹博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自己的背景还有我家网。
我现在在台师大跟台湾艺术大学担任兼任的助理教授，也是创办我家网这个公司。那我家网这个公司我已经创办第七年了。
对，
那我这个团队很特别，是学生跟老师一起创业的团队。最初始的状况是这样子。那在创业之前呢，其实我在 PC Home 有担任过经理，然后也在黄色小鸭担任过这个亚太区的总监，然后也在凯若媒体担任过 PM。 我的职涯生活大概是从20岁到大概35岁之间，就是我自己都在工作了。那35岁以后我自己创业到现在这样子。
但曹博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你已经跨了蛮多领域，包括你有在凯若媒体，然后你又跑到了黄色小鸭，然后到 PC Home、为什么会跨这么大？因为 PC Home 感觉是电商比较为主，但是像我家网反而是跳到房仲，然后凯若媒体也有做媒体产业相关知识。
OK，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从大学开始我就都是在做从网站设计到电子商务的应用。我大学是念图文传播系，那我对印刷比较没兴趣了。我们图文传播系的前身是比较印刷相关的，那我就比较偏向像 web design 这方面的运作。那我到出社会之后，我第一份工作我也在做那种 web build， 大型的 web build 的工作，就在凯洛。那时候有做过信义房屋的网站，有做过全家便利商店跟 7-Eleven 的网站的企划运作。那凯洛那时候他们是外包商嘛，那我那时候在那个叫知识网络的运作。那后来我才刚讲说我到 PC Home， 我刚开始也在做 PM 的服务，后来是做一个 Sales Manager， 就是比较偏向就是销售面的一些运作。其实虽然看起来很跳了很多领域，但是其实都是在电子商务的领域相关。那像在黄色小鸭那时候的运作里面，其实也是负责他们整个集团的转型，然后在 Internet 里面上的操作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跳痛，但是事实上一条路径应该是都是一样的这样子。
那蛮好奇，就是你刚刚讲到说我家网是你跟学生一起创立的嘛，对吗？
是的是的。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呢？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三次创业的经验，那我也觉得我常常在外面演讲也会演讲这三次的经验，但是我想我可能在这边不多做叙述了，我快速的讲一下。那因为这三次的经验让我决定以后绝对不创业，因为创业实在太辛苦了。
为什么？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是在网络上卖衣服，然后那时候是雅虎拍卖了，然后简单讲就是我看别人怎么做我就进去做，然后结果衣服都没有卖出去啊。那只有我两个好朋友跟我买，一个是现在在这个某很大的证券公司当法务部经理，
对，
他买了之后跟我讲说，盛豪以后不要再干这个事情了，这个好像不太适合你。大家看我的穿着也知道应该没有这个 domain know how 嘛。那另外一个是我大学同学，他现在在桃园做贵妇了，他也跟我买了几件，他还来 challenge 我说怎么卖的他比较贵。那事实上我跟我这个好朋友后来研究过，因为我批的件数比较少嘛，那这次就是我哈不浪的第一次创业，就是用拍卖平台雅虎拍卖那时候的运作。那第二次的创业就是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因为在上一个叫印刷科技了，那这印刷科技里面在讲的就是说印刷未来的科技模式，那时候是就在讲说用合板印刷的模式。那合板印刷的模式我想就是印刷有分什么平凸凹孔，它就是平板里面的一种合板运作了，也是现在印刷会变成很廉价的一个原因。然后那时候我就去问了我的老师说，未来这种合板印刷怎么发，他就是给我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我还印象很深刻，这张名片的这个公司在中和叫嘉里敦，叫嘉里敦印刷了。然后我就去拜访，这个是台中的公司，他到中和来设点，然后我去拜访完之后他就给我个行路。那拿这个行路之后呢，我因为我会做 website 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叫印刷专卖店。那印刷专卖店这个网站呢，我就带着我的，要讲一下是我的太太，只是那时候是女朋友，然后一起去发展这个事情。那 我第一次创业，在我刚刚讲说在拍卖平台上，我也不了解什么是 TA， 也不了解什么 marketing， 什么都不了解，我就去这样做。那这一次做 我做了一些改良，我分析了一下 TA， 我的目标族群，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 BP， 所以我就针对是像比较像旅行社这样的公司去做运作。后来 我太太跑的业绩也比我好了，可是做没过多久，我有个亲戚跟我讲说，我们两个这样好像做了这个印刷 虽然卖给旅行社名片，做的好像还不错，然后有几个亲戚说，哎，你们这样子两个年轻人，你不如赚的钱好像一个月只有两三万块钱，那两三万块钱的话，这样子好像不如我太太，就 我女朋友那时候去兼家教的钱都不够了，还不如了。然后后来我听了一下，因为耳根子比较软，我就没有做了，我觉得蛮可惜的。那第三次就是做网络旅行社创业了。那我在网络旅行社创业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就是刚好我父亲跟我讲有一个机会，然后跟我讲说他认识了一个旅行社的老板，那我去帮他做一个旅行社的转型。那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情状态，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自己不用经营这个 website， 我来帮你经营。然后我就去帮他经营这个 website。 那经营了之后呢，因为 我又锁定了 我又修改了前面两次的一些问题，我就把这次的这个旅行社就叫顶家旅游的大陆旅游馆，那专门是做旅游的 TA。 那但这老板也接受，因为那时候才2003年的时候，他对 website 根本是不了解，然后我有帮他做，他也很高兴，他也不用花半毛钱。那的确那时候我用的是一个叫关键字的一些应用，然后就做了很多转换了，的确生意也不错。然后在我记得是10月 launch， 11月、12月、1月生意都做得出乎我预期，我就觉得那时候成功了。那那时候我因为大四了，那一做之后呢，我就做了扩编的动作。那我扩编完之后，我不只找了人，我扩增了新的设备，然后我居然不知道旅游淡旺季，然后一下它就下跌很多了。那下跌很多的部分的时候，我那时候又赶紧做了这个比较像这个岛屿旅游的网站的规划，那事实上克服了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案子在我当兵之前我把它 close 掉了，就是我那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如果再做下去她就要跟我分手了，这是真实故事啊。那因为实在压力很大，她可能那时候我要去当兵了，她觉得她可能 hold 不太住。那我说这几次的状况里面，就我在想，实在是创业是大不易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以后如果没有很必要千万不要创业，所以我基本上我出社会工作我基本上压根是没有想要创业。那刚刚柯威问我说为什么会在35岁，因为我在黄色小鸭那时候做总监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题目，那突然老板想把这个题目拿去大陆了。
对，
那拿去大陆的时候，我那时候考量到我自己的关系，我就没有跟去了。那我那时候刚好这个契机底下，我做了这个创业的动作。那因为我在2013年到2015年看到了大陆的电子商务的发展，大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叫去中心化模式了。那这个去中心化模式里面有一个的思考点，就是说大陆的淘宝网已经非常饱和，它仅转型做天猫模式，在这样的模式底下，那我认为市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接下来的市场应该是会往这种 individual 个人化的市场迈进。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说会走什么网红经济啊或这种发展。那在2015年因为我这样的概念里面，那我就推展了这样子一个思考点去运作。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会创立我家网，我说我找了一些学生跟我以前资策会的一些老师朋友，还有师大的一些大部分是我的学生跟一些老师的朋友，我跟他们讲我想做这个题目，我看了未来的方向是这样，我看起来应该有一些风口理论的一些操作，我就很坚持了我的这些想法。那因为我刚刚前面讲我三次创业里面第一次的经验告诉我说，卖衣服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 domain know how 你不要做这个事业。那第二件事情我做印刷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意思，说我必须要了解整个企业的 cycle。 如果我说我对这个企业的整个发展不了解，我可能很容易听了一些别人的建议我就停滞了，那就是不够了解。第三个就是说我对整个企业的 financial 就是财务的问题，或者说整个在规划 BP 的完整度上，我应该要更琢磨，不然就会发生我第三次创业。所以我在这一次的创业，事实上我35岁创业，事实上跟我20岁发生的这个事情很有关联。我到外面的演讲也都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三次的经验告诉我，告诉说不要去创业了，好好做个员工，比较专业经理人是我的期待了。可是刚好在35岁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转换，那这样的转换也跟前面我刚刚讲，我也去立证了这个 domain know how， 因为我对不动产我很喜欢看房子，我对这个不动产 know how 的 domain know how 是有点比较了解的。第二个我刚刚讲说我对整个企业的 circle， 因为我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我觉得应该也是比以前相对了解很多。但第三个就是说我刚刚讲说这个在旅行社里面，我刚刚讲的这些财务的问题，我想这个时候我也准备的比较好了，所以我才在35岁的时候主持了这个事情，大概这样子。
欸，但曹博，我刚才想问一下，因为你刚才讲的非常的特别，就是你说我家网是以刚刚以网红或是以房仲各个的就是独特的网红来做一个概念的发想，那我想说房仲是可以建立个人品牌吗？还有他是怎么样去设定，还有当时你怎么找到这个房仲有类似什么网红房仲的一个特点去发展？
其实我在2015年把这样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我刚刚讲市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啦，这个是我对市场的了解。其实为什么在电商的逻辑里面他们 会一直去跟某一些大品牌一定要挂他们下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嘛。如果有这个技术能力，其实你回到2000年初期的时候，其实很多公司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他也不见得要靠大品牌去啊。那这些大品牌也是因为吸引的比较中小型的品牌，他比较没有技术能力，所以他靠过去了嘛，应该这样子。那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吧，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他就会自己想先去运作，他不会想去，除非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和盟啦齁。所以问题在他有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刚刚讲说，如果这个房仲他就想自己搞，这也很正常的事情嘛。就像我台湾为什么中小型企业这么多，这个就是这样的逻辑。那刚刚讲回柯威刚问的问题说，就是我刚刚讲说，就是我初期在大陆看的电子商务的转型跟转变，在黄色小孩，因为我在黄色小孩是亚太区的总监，然后我在看大陆上海那边看了很多他们的整个演变跟发展，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回到台湾，我们没有人这样做了，没有人这样做在那个时间点，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风口了，可能未来合久了必分的一个想法。但初期做的时候，说真的没有人认同，我所有的朋友都告诉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包含了我现在有一些大股东也跟之后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说不可能。但是基本上呢，这个事情就是说刚好时事的脉动啊，也让我们杀出了一条路径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之前很多房仲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会自己去架一个网站，然后自己去销售他们的产品，就是他们的物件。
讲的不是房仲，是说电子商务。我其实认识很多店家，他们是不依靠现在什么大品牌的网站的，他是自己架电子商务的，他是想搞自己的品牌嘛。其实我还蛮看蛮多这样，因为他可能不是这种微型的，他可能是中小型的老板，他觉得哎，我就自己建个品牌，我就自己建金流，我有钱可以这样做。
嗯，
对啊，那很多我刚刚讲是没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要依靠到他们没有这个技术，也没这个想法，也没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依靠到这些大品牌的平台里面去运作。那我在想，电子商务里面其实逻辑是一致的嘛？如果这些房仲他有这个样子的技术能力，他也会想自己用一个品牌嘛？
所以等于说，你当时你会想要包装这个网红房仲吗？还是不会想要包装网红房仲？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说的确我们初期在招募这样的网红房仲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对，
初期因为市场上不认同嘛，然后很多人也觉得很新嘛，就是说这是什么样的点子，甚至这个很多我的同事，虽然我的学生他们跟我初期的同事就是他们觉得哎，这是个方向，但是未来很多市场讲一讲也觉得不会啊，已经有既定的模式了，那就用既定的模式就好了。可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因为我刚刚在印刷的时候就是说我很了解这个企业的他有没有可能是可以带领到另外一个结构里面去，我们讲的第二曲线或第三曲线的状态。那我认为我这个方向应该就是在大陆的市场也告诉我应该就是我这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这次其实是想了蛮久，而且觉得这是一个趋势的一个脉动，所以我就蛮坚持在这样运作。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网红房仲目前是透过自媒体经营为主吗？
对，我们就是我们 provide 一个系统给他，
对，
然后我们会帮他设定相关的一些跟 FB 的整合，跟 LINE 的整合，跟 Google 的整合，然后我们还开设了一个叫我家大学的一个运作。
对，
哦，那这个我请了有台师大的老师，政大的老师，然后也有相关在企业很多业界的老师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协助转型的动作这样子。所以不只是给他一个系统啦，我们还是全方位的帮他做一个 education 的 training 这样子。我们最早的整合是跟联成电脑做全面性的整合，那后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强调的还不是数位化的整合，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除了联成电脑给我们数位化的整合之外呢，我们还帮他做了一个气管式的方式，或者说一些更多不动产的知识的整合的运作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网红房仲在我家网上面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试着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像现在的网红经济里面有阿滴英文、李克太太，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它变成这样的一个模式去经营。在网络上你要做出你网络的网脉的经营，那你该怎么做？我们除了给你一个系统，我们还有很完整的教育训练会帮你处理这样子。
那我蛮好奇，因为今天如果是一个网红房仲出来之后，比如说李克太太，他可能会有自己就是另外去开发一些自己的自有品牌，去产出一些商品啊等等，这些商业模式是我们大部分人能够理解的。那如果是网红房仲这一块呢，他会有什么样相对应的商业模式或是更多的发展的可能？
因为网红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素人崛起的个人品牌了。那素人崛起的个人品牌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对仲介里面来讲，除了直营的之外，加盟的仲介里面来讲，他也会很希望，其实他实际上他的人脉品牌 跟保险人员一样，房仲是非常爱惜羽毛的一个产业。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他在网络上卖房子出过什么 trouble， 你不敢找他了嘛。
嗯，
那所以我跟他讲说怎么样让他在网络上可以建立自己的形象，那我觉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那我顺便想问一下，就是网红房仲他自己可以宣传自己吗？
当然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帮每一个房仲都建立了一组关键字，他就可以去宣传啊，比如说像左营买屋啦，台中高铁买房啦，我们建立了将近有8000组关键字。
对，
那每一组就像我刚刚讲了，他就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他不要再用自己的名字了，他用一组关键字去跟人家沟通就可以了。
欸，那曹博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他可以套用在房仲上，他是不是也可以套用在不同的 sales 身上，包括可能卖车子的、卖保险的、卖任何的东西的？
当然当然，其实
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模式。
有卖过车子的厂商也来找过，
对，
有卖过保险的蛮大的公司也来找过我谈过这个事。
对，
但是我刚刚讲，因为我可能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前三次在大学创业里面有一个叫我要非常聚焦啦。
对
对对，我刚刚好像有讲就是在印刷创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聚焦经营，我觉得还蛮重要。我现在因为如果马上跳到车子里面去，可能对我来讲可能懂车子的人他可能可以在这边发挥，也有可能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蛮专注在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像中古屋的发展，像我现在走到租屋的发展里面去，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网主要针对的客群是谁？
我们从最初期的 B2B2C 的角度里面，我们就是 2B 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召集我们觉得网红房仲，我们会帮他建立他的品牌，帮他教育训练。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走到 C 端了，因为我们也会协助仲介开始去打广告发展，甚至我们现在走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现在 C 这个上个月开始，我们推出了一个就是你来我家网，只要是房东你来租屋，我们3年给你免费的破坏式创新的操作。那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走 C 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除了我刚刚讲说我们会帮原来房仲开始打广告了，因为我们的物件数也够多了，房仲数也够多了，我们会开始，我们今年有开始规划要打台中捷运的广告跟台北高铁的广告，我们这都是我们的规划当中。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开始不只是要协助 B 做得更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开始在走 C 端，包含了仲介跟房东跟房客的撮合的，这个是我接下来也要走的很重要的一个路线这样子。
那蛮好奇你，就是你认为我家网跟比较传统的房仲公司，然后跟这些房仲公司的 app 或者是一些平台上面的最大的一个差别或是亮点会是什么呢？
其实在2015年我们就谈了一个叫我家网个人品牌永续经营。那其实坦白讲，我家网个人品牌永续经营，就是讲到个人品牌永续经营，就是我家网相对来讲去中心化它不重要，重要是房仲个人嘛，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做得好，当然我家网就很高兴了。那所以我们并不是以平台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讲法。所以主持人问我说最大差别在哪里，我们就在帮他建立他的个人品牌，而不是在建立我们自己我家网的品牌。
嗯，
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 differences 的差异化。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网有我家大学这个计划嘛，那这主要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那里头的课程是对房仲有什么样的帮助？
在我家大学的操作里面，当然是我这几年很力推的，因为最主要我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嘛。
是，
那我一直在想说在一化的运作里面，我们应该随时要补充我们的课程跟内容上的操作。那最早我们跟联成电脑做整合，就是有关数位 digital marketing、数位行销、数位应用的发展。我们希望来参加我家网的 member 或我们的客户，他都可以得到最好的 digital marketing 的 education 的，就是说这个数位行销的教育训练的一个方式。这是我的想法。那可是我觉得随着那只是一个 part 嘛。那所以随着时代的演变，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说，我觉得其实很多仲介他很希望导入一些企管课程。
对，
那因为我们在台大 EIMBA， 我觉得教了蛮多这样子的一个技法跟想法上的运作。那我后来也在跟市场上的一些管顾公司啊有在谈，就说我希望我的师资也可以做一些整合。所以另外一个在我家大学里面很重要的运作，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房仲的专业知识的课程。那我觉得房仲专业知识，我们绝对不会比房仲公司给他们的教育训练厉害，因为他们都是受到很多的这个很不错的一些内容。但是呢，我们这边请了一些名嘴跟一些很有名的主持人，也把一些房仲上，像最近可能我们会面临到七月有没有一个就是预售屋不能换约的问题，或者是这些议题上的操作，那我也想我们除了房仲公司给他们一些资讯，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给一些这样 information 给他们。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今年是我们第七年，我家大学里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做了很多这种 online course， 那这种 online course 里面就是说我们把这种 EMBA 啊今年要改换成一个叫我家商学院的一个更专注在商学院的里面的操作。那所提的里面其实跟我觉得这是 EIMBA 给我的点子啦，就是说台大 EIMBA 给我的点子，就是说我们除了刚刚讲这几个课程里面，我希望还可以再导入一些，像我们在那个 EIMBA 里面有一个叫势能领导的课程。
对，
不知道柯威有没有上过？
我没有上。
你有上？就是说我觉得蛮好，就是说因为其实有些仲介他给自己的压力蛮大的，
对，
那我觉得要教他们怎么去释压，或者有些正念的课程，我觉得这个是我接下来觉得蛮想做的事情。
那以网红房仲这一块，就是他们怎么样去行销自己的这一块是有教育的吗？
当然当然，这块是我们最 basic 的教育，是我们公司自己产生的内训的。其实仲介已经是个很会推广，只是他在异化上面不太行。
嗯，
对，那我们只是跟他讲说你怎么样去做到虚实整合这一段，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可能他出去的跟你换名片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印上自己的关键字啊，印上自己的 QR code 啊，然后帮他灌一个自己的 personal APP 啊，那这些都是他留在数位行销里面他留下讯息的方式，在传统方面他不会这样做嘛。
嗯，
可是我刚刚讲了，随着时间的迈进，我们原来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系统商而不是一个平台商，可是随着时间的迈进，我刚刚讲了我应该会往 B2B2C 的方式去走。那这个 C 呢，我刚刚讲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要走向这个，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在双边里面我们可以先给予房东这样子一个免费的服务，然后吸引到很多房东来刊登，我们也会开始帮他们做行销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会开始朝一个像平台方式的迈进这样子。
欸，那刚刚这样讲到不管是租屋网房东，他也会算是一个就是网红的概念吗？如果是这样，
就比较不会。我们网红概念比较像中古屋的房仲，
是
那房东的网红概念，因为房东他的那个租期很短的，
没错，
他可能比较像是就是我去露天拍卖刊登或者是虾皮想赶快卖掉，那他也不见得希望在里面待很久，除非他是拥有很多货的人这样子。
嗯，
对，他希望赶快租出去嘛。
对，
對，了解。那我交往现在已经有8000名房仲加入，那你是怎么跨出第一步的？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市场对这种模式的操作的不认同啦。那所谓跨出第一步，我刚刚讲这跟我在20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创业很有效，就是说我现在在看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会用我以前发生过的，因为人都是会用以前的经验来做一些评估嘛。那我刚刚讲说他到底有没有具未来性，我做好这个 BP 之后我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坚持性够高，那当然一定还是会有一个限制性嘛。所谓限制性就是说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投资，我想也没有这种财力，但是你是不是针对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题目你觉得有未来。那的确在那个时间点，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题目呢？但我讲比较真实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黄色小鸭这个董事长他们要把这个事业移去大陆，那刚好我真的没有要去，所以我必须在那个时候做一些转换，我去做一些转换，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时间点我就想到这个题目来做运作，那的确出去运作是 99% 都不看好了，但是我想创业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 我之前我刚刚讲说就是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有这样经验，所以我决定不创业。那35岁又因为因缘际会，不是我本来就想做这个事，就是这个事业来跑来找我。好，那大概就这样。而且最早提出这个案子的并不是我啦，是以前一个公司的 partner，然后把这个想法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哎，也许有个机会，然后我就跟我学生聊，越聊越起劲，我们就一群人众志成城来做了这样子。但过程当中也发生很多困难了，但是总是创业就是一一克服嘛，就这样子。
那蛮好奇就是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几乎我们亏损了两年了。我觉得前两年几乎是亏损，我们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带我的学生跟我的 partner 每个月都唱歌唱个两三次，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嗯，
那为什么唱歌？为什么唱歌？就是大家都讲好了，反正如果真的不行，就各自找工作去了。
对，
那我们唱歌就是纾解心情压力这样子。大家真的有半年，几乎想到就去大家一起去唱歌，这个我觉得最 special 的事情。
那后来就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开始，就是慢慢的好转呢？
没有，我们将近在一年十个月之后就损平了。那我想以我们在做这样电子商务，不管是系统商或是平台上的操作，这算很快。那我觉得最主要，我们有坚持当初创业的路径。我在35岁做那件事情到现在，其实我的主干道没改变，虽然我们的版本改了第七个版本，我们的主干道没变，我们就是在帮房仲转型个人品牌化。
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前面的，因为以现在看起来网红啊或是 KOC KOL 他最近才开始在酝酿，所以在以前你就已经看到网红会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都会落地开花。
对，所以我是觉得市场是这样，就是说我刚刚讲一直在讲，就是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实在我2000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他不喜欢依靠 PC Home 或者是雅虎啦，这个老板有能力他就自己盖一个官网嘛， 那时候不是就这样的概念，
嗯，
只是后来我刚刚讲中小型的企业老板他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预算或能力，他就喂到这些平台里面去了。可随着时间的脉动，大家还是想利润要自己赚嘛，那是不是就开始有这个分割性的动作？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觉得下一次的和会
是？不知道，我觉得看起来现在还在往分的地方越分越往分的地方走了，其实从历史上也是这样演变。其实 我的想法比较没有说哎呀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看了这个纵观，我觉得市场就是这样的运作。
了解。那你觉得说就是现在台湾的房仲市场有什么样的，你对它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再继续做改善的吗？
这个问题问的可能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的观察是的确现在非常的热。我从数据上可以反馈，在我家网的流量从去年疫情开始跳了好几倍。那我可以观察，尤其是高雄啊、台南流量热得不得了。那高雄又跟左南区，在台南又看到这个永康啊，或者是这个东区那边，或者是善花那边，在我网站的流量看起来好像跟台积电要往去哪里发展有关系。所以我不敢讲说未来房价去，但是看起来现在房市非常的热络了。那会热到什么程度，这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但是我看起来好像整个议题的带动跟我们现在网站的流量是很有关联的。
了解。那最后曹博对之后我家网的发展或是开发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是之后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吗？
当然在整个规划里面，其实在第三年第四年就有一些房仲公司或者一些大公司有来找我们谈过一些也许可以入股或合作一些事情。那我个人是这样看，就是说我会希望这个公司做得更茁壮，在我刚刚讲的不是只有中古屋啦，或者是售屋或者新建案做得更完整之后，我才会考虑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不贪快也不贪急，但是我想稳健的把这些深化做好。就像我刚刚讲，为什么其实很多公司它是不愿意投资这些教育训练的事情。那我们在房仲的教育训练这一块，我们其实很多的预算我们都相当敢做了。那像讲一个，比如说七月多我找那个台积电最优质的供应商嘉登精密的老板来帮我们房仲也做教育训练。那嘉登是一个在台湾现在是一个在半导体这个协力商里面算是一个很知名的公司。那老板要来上，我也是跟他们讲，其实他可能讲说为什么房仲要来上这个课呢？那我也希望房仲他可以听到一些从像这个老板他就是邱明前董事长，他要讲的故事是从这个铁皮屋到世界工厂的发展。那我也很希望房仲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远见啊，在带团队里面我觉得也会更有这个正面的一些想法这样子。那所以我刚刚讲说在这一块里面我是接下来我觉得我会更着重在我家大学我家商学院里面的发展这样子。
了解。欸，那曹博我知道就是你最近我家网有一个新服务就是租屋嘛，那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租屋的这个概念吗？
OK， 我们在租屋里面不断在强化里面的一些系统跟内容了。那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如果你只要是房东，你就是三年租屋完全免费，成交了我们也不会收费。那我们之后一定会有活动，只要你来刊登，我们可能每个月还会抽一些相关的赠品。那如果你是房东，欢迎你来我家网这边来刊登我家网的租屋频道。谢谢。
了解。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家网的创办人也是我的同学曹博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新电商时代或是房仲怎么建立经营个人品牌的方法。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谢谢。